我们按照进度，今天要讲这一章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章圣经是讲到婚姻跟家庭。蛮长的一章圣经，可是我们要全部来读，第一节到第四十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来读。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所以有一些人觉得保罗也许是一个官夫，那也许他有过婚姻，后来他的妻子过世了。为什么有人这样讲？也有一个原因，因为保罗似乎是犹太公会中的一员。如果是的话，那能够在犹太的公会里面做一个成员，他们其中一个条件是要结过婚的啊。所以这是可能的，我们不确定。也有人认为保罗是单身，可是不同的说法。第九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造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造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十八到二十四节一起读。有人已受割礼蒙召的，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隶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你们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后面一起读。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事挂虑。 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和亲，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是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如果当年我有生一个女儿，说不定我也会想办法叫她不要出嫁，留在身边就好了。开玩笑的。保罗讲这些话有他那个时代的背景，不是每一样跟我们今天的样式都很相符合，可是里面还是有许多宝贵的道理。保罗特别讲到这些话，他强调那不是主的命令，不是一个规条，不是一个律法，甚至他说好像不是主要他说的，是他自己觉得要这样说的。可是到后来他说他觉得也是被圣灵感动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情况，就是神得着我们，他不是只要我们变成像那个仆人，甚至像机器人一样，他一个命令我们一个动作，他想要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像保罗所经历的，虽然是他起意要说这些话，可是后来他觉得那也是神要他说的。这章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有关婚姻、守独身、寡妇再嫁等等问题，可能是哥林多教会有人，他们的领袖写信给保罗问了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保罗特别处理哥林多教会产生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是他听见人家来报给他听的，有的是从教会直接的正式的写信给他问的问题。我们很高兴有这样的事，而留了这一卷宝贵的书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处理一些我们今天也有可能遇见的教会的事物。那这一章处理有关婚姻、有关守单身或者是寡妇的一些事情，保罗一起头就讲出一句一直都富有争议性的话。他说男不近女倒好，他意思好像认为婚姻不是最好的，能够避免就避免。事实上这个上下文他讲的是夫妻的性生活，似乎他也觉得能够避免就避免。所以看起来保罗可能会蛮欣赏从中世纪以来天主教的神父他们不结婚，或者像佛教的僧侣也不结婚的这样的这种不结婚的心愿。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在辅仁大学读书，他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一个教授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天主教神父就跟他开玩笑，他说我们天主教的神父除了不结婚之外什么都可以做。他意思就是说他们也喝酒也抽烟他们都可以做。我想不是每一个天主教神父这样，他开玩笑。他说可是你们基督教的牧师除了可以结婚以外什么都不能做。其实那也不是，我们不做的事情并不是不能做，而是我们不做而已。其实保罗没有把这些当作规条，你看这整卷书他很清楚的 表明他并没有说结婚是比较不好的。也许这里面有一句话蛮宝贵的，我也很喜欢，也是很多年来我都尽量过这样的生活，就是他说我们要守素安常。这是在哪里？第几节？你还记得刚刚我们读到第几节有这个话？25节是吧？26节。他说因现今的艰难，我觉得我们不如守素安常的好。什么叫守素安常？就是你现在怎么样，就这样很满足，不要整天想着别的事。有一个好的工作，就一直觉得哎呀，别人好像做生意似乎可以赚更多钱，就整天想着要改换跑道。没有结婚的就一直想着要找到一个对象，有的结婚的一直想要脱离。保罗说不如守素安常。我想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应该历世历代都还是这样。我觉得那是一个生活的态度，就是我们听起来有点 不太上进哈，可是其实那是在主里面很正确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当然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有一个火热的心，主如果感动我们带领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很快的顺服。可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没有整天想着有许许多多的欲望，有许许多多的新的想法。那保罗他讲到结婚，讲到这些事，他没有把这当作规条，无论好或者不好。他当然也没有说结婚比较不圣洁或者结婚比较圣洁，他都没有这样讲。他用两个字来讨论这些事，就是何以。在这张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何以，对吧？这个字何以，这个何以的意思就是需要我们来判断，不是吗？我们来判断怎么样做才是好的。而且这样合理的意思也有可能在这个情况，在那个情况，我们会判断出不同的结论来。但是形式要合理。我们中国人也很注意合理，我们中国人把合理称为中庸之道，对不对？只可惜现代人有的人以为中庸之道意思就是也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站在中间，那个不叫中庸之道，那个叫做骑墙，那个叫做，对吧？那个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也许有的时候是非常极端的，可是它不会只在一个极端上，有时候它会在另外一个极端上。我也不要太殷勤，也不要太懒惰，那个不叫中庸之道，那个是温水煮会把你吐出去的。他宁可你懒惰一点，要不然就好殷勤起来，你不要一半一半，你不冷也不热，主好像最不喜欢那样的事，他说要把我们吐出去。所以中庸之道不是这个意思，中庸之道就是合宜的意思，在该这样的时候这样做，该那样的时候那样做。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么安息，另外一个时候我们充满了火热很殷勤的做一件事，对吗？在婚姻上保罗用合宜来讲到这些事，也就是说你常常需要考量一些背后更要紧的事，那个内涵里面更要紧的一些事情，更优先的事，用这个来判断这些外在的事，关于婚姻啊，像这样的事。保罗说如果你不结婚会使你有进入一个情欲的试探，甚至进入淫乱的生活里面，你还是结婚吧。所以主对保罗并没有说一定不要结婚才比较好，他没有这样讲。可是如果一个人单身能够更容身一人，那么单身就是他的上上之选，对不对？奥古斯丁他在得救之前，他曾经过一些比较放纵的生活，荒淫的生活，这是我们很多人知道的他的故事。后来他很奇妙的遇见主，以后他成为教会历史上，有人说是他保罗之后影响教会历史最多的人之一。后来他遇见主以后，他选择单身，他选择单身。其实他在遇见主之前， 有相当一段时间，他有一个情妇，而且还跟他生了儿子，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后来他妈妈去了米兰，他妈妈 Monica， 我们常常提到他的祷告，借着他的祷告，他的儿子归向主。可是这个妈妈还是有妈妈的另外的软弱，也许是我们应该了解是那个时代的背景，因为我想他妈妈希望他儿子过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而他那个情妇呢，是一个出身下阶层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奥古斯丁还没有真正的得救的时候，他妈妈去了米兰，他看见他儿子的情妇虽然有一个孩子，后来他就想办法勉强他儿子跟那个情妇分开来。其实就我们所知道，奥古斯丁一直都爱他那个同居的那位妇女，虽然他们没有结婚。那后来他的那个儿子那时候12、13岁吧，就跟奥古斯丁同住了几年，大概在18、19岁的时候生病去世了，所以奥古斯丁后来就没有后代。那奥古斯丁在得救之后，他念于过去他过的生活，所以他就决定单身，一辈子单身，甚至因此发表一些有关单身的道理。而他讲的这个道理后来非常影响罗马教会，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天主教，跟后来有许多的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就受独身也有相当的关系。虽然那不是奥古斯丁的教导，不是绝对的关系，可是也有相当的影响。有人这样讲，他说如果奥古斯丁当年他不要这样做，如果他选择婚姻，哎呀，将为我们留下，很可能会为我们留下非常宝贵的属灵产业，叫我们看见这一位弟兄他怎么样看婚姻。因为这位弟兄他在许许多多的事上，包括属灵的道理上，包括生活生命的许多的事上，他都写下一些他从神面前默想，他的认识，他的著述非常的多，里面触及我们的生命生活许多的层面。所以有人觉得如果他当年选择婚姻，也许可以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有关夫妻之间，或者是儿女跟父母亲子之间许多的宝贵的教导。当然我们都没有办法确认这些事，谁知道如果他当年选择婚姻还能不能做后来他做的那许许多多的事，我们就不知道了。而且万一他娶了一个泼妇就更不知道了。可是教会历史上还是有一些人，他们守独身，而且好好的被神所使用。我们大概都知道不少姊妹们一辈子守独身而且被神使用，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这样的姊妹们。可是今天我跟你讲两个弟兄是一辈子守单身而且被神使用。有一位是我的牧师的牧师，我们称他叫吴老牧师，他一辈子守独身。他的后来他的接续他的那个来过我们台湾那个吴牧师是他的侄儿，他哥哥的孩子。他哥哥跟他刚好相反，他守独身一辈子，他哥哥生了8个儿子。那这位弟兄他一生走独身，他也有一个守独身的妹妹，常常照顾他，所以他有这样的属给他这样的预备。那这位弟兄一点都没有变成孤立古怪的样子，没有，那是一个幽默，生命很健全，而且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有另外一个弟兄，我希望你们认识的，他应该还活着吧？他是英国教会一位福音派的，当今世界福音派教会被认为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了。他今年应该已经超过90岁了，叫 John Stott， 听过吗？约翰斯托德牧师。我读大四的时候，大概他来过台湾， 后来在公元2000年还是1999年那附近，他又来过一次台湾。嗯，很多人喜欢他的著作，校园出版社出版了不少了，John Stott的著作。嗯，可是不是每一个人知道他是守单身的。有一次有人去访问他，我要给你讲一点，读一点他怎么样，人家访问他提到单身的事情的一些话。他说，他引用创世纪的话，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人家访问他要请他讲单身生活的事情，他却先提到说神对大多数人的心意是婚姻。嗯，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他说单身的人必须承认这个真理，婚姻是常态，单身是特例。他自己是守单身的，可他说婚姻是常态，单身是特例。他说永远不要像初代的教会的教父那么高举单身。我想他强调他讲的可能包括特土良或者是奥古斯丁，好像他们会觉得单身比婚姻更卓越，更神圣。他说不要这样认为，因为那是主说的，他说这人独居不好，可是另外他引用了今天我们哥林多前书7章前面的话，他说保罗说男不近女倒好，他说从这两处经文合并起来看，可见神看婚姻跟单身同样是美好的，二者并没有好坏之分。耶稣论单身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9章里面他这样讲，马太福音19章11-12节，他说这话，他是指的单身，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的，甚至用这样的话，那是以前的说法了哈。那 John Stott 加了一点注解，他说这可能是生来残障，就没有性行为的能力，他觉得可能也包括同性恋，也许同志们不会同意他这样把他们称为像这样的人。他说也有被人阉的，他讲到就肉身来说，就像古代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很残忍的做法，像中国古代的太监一样。他说可是也有一些人不是在肉体上面被人阉的，而是迫于环境的选择，比方为了照顾家人，为了照顾长辈，照顾父母。我自己亲自认识不止一位这样的弟兄，他们很多年为了照顾自己的家人，因为没有别人能照顾，所以他们延缓了他们婚姻的机会，但是其中也有的后来过了多年，年纪比较大一点以后，那个负担能够卸下来，能够走入婚姻。还有主继续的话，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那就指着甘心乐意守独身的。主说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John Stott 这样讲，他说与其说单身的恩赐是一种属灵的超能力，不如说单身的恩赐是一种志业，是一种心智，是一种你的对的生命的规划，也可以这样讲。他说可是我不认为神会要我们起单身的誓约，人可以不用立什么誓，可是仍然很好的守独身，他不认为应该一个人要特别说我在神面前立下一个单身的誓约。我猜想他在指的是天主教的做法，也天主教他们其中一个做修女的要守的一些东西，其中一个包括他们的 chastity 贞洁的誓约，其实就是不结婚的哈。可是 John Stott 比较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我从未立单身的誓约，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跟女士交往，可是都没有成功，后来就自然的守独身。我的牧师荣教师也是，不过他是一个姊妹，他自己告诉我们，他并没有从年轻一直到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0几岁，他一直未婚，可他说他从来没有 决定要单身，他从来没有。他说他如果有机会，他也会为那个仰望神。我们偷偷的开玩笑说，他不晓得仰望到几岁。John Stott 这样讲，他说：“身为基督徒，我们坚信人的性欲是可以自制的。既然我们必须学习节制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贪婪、我们的骄傲，那为什么会认为控制性欲是不可能的事呢？”他说：“那是可能的。”他说：“另外有一个有关性生活、性行为的争议。”是有一些人认为控制自己的性欲是不道德的，是不人道的，是违反自然的。他们认为性生活、性交是人类的经验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可是 John Stott 这样争论，他说：“然而，我们拿我们的主耶稣做例子来讲，他成为人，他并不是跟人不一样，他完全成为人的肉身。”可他一生未婚，也从来不曾跟任何人性交。可是他以前是，现在也是，一直都是人性最完美的楷模。他身上并没有变得古里古怪的，没有。耶稣的榜样告诉我们，一个人绝对可以单身，可是同时又非常的有人性。单身会寂寞孤单吗？他说。我们在 All Souls Church， 那是他的教会的名字，我去过那个教会。他们英国很多牧师都有两个教会，一个是他主要的教会那个大教堂，另外还有一个有时候是小一点的教堂，他们有时候做一些训练啊、教导的一些工作。我去过他那个小一点的教堂，那是我们在那里曾经在一个聚会被邀请去那里服侍，他们借用那个教堂。他说我们在 All Souls Church 里面，我们采团队的侍奉，我跟同工、跟秘书、跟助理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和谐，像老师也像朋友。他说我在教会里面也跟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小孩，我都建立很美好的关系，所以他说他并不觉得他孤单寂寞。然后他这样讲，他说单身的人面对的最大的危险，除了性的诱惑之外，就是自我中心。他说我们单身的人，他自己是单身的，你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单身的弟兄说的话。他说我们独居，拥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安排我们的作息时间，别人都无可智慧，可能别人也不会给我们任何的忠告，任何的忠告。他说如果我们不够小心，我们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全世界都绕着我们自己打转的人。所以最好你有几位能够有的时候给你一点谏言的朋友。可是单身的人最大的恩典是他可以经历一种浩大的喜乐，就是全然的委身，专心一意，没有半点分心的让自己投注在神的国度、神的事工上面。他提到单身的人的三个要诀，第一，不要仓促结婚，不要仓促找到一个人结婚。第二，你一定要想办法经营，去享受正常的社交生活，多交朋友，建立友谊，当然在教会里面是最好的环境。第三，如果神真的呼召你单身，你也不要抗拒。这个是 John Stott 所说的。我们可以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提到何以，何以一词是保罗在这整章圣经里面论各种话题的时候的一个焦点。他不只提到还没有结婚的人，也包括寡妇或者官夫，就是配偶去世的人。他说如果你能够不结婚，能够没有缠累，能够专心追求跟服侍，那是很好的事。我猜想如果保罗在今天，他可能会再加上一种对象，就是那些单亲的家庭，单亲的男士或者女士。事实上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也是有许多这样的人，最 有许多最忠心最稳固的圣徒是单亲的家庭，单亲的父亲或母亲，或者是寡妇，或者是单身的弟兄姐妹。可是保罗提到另外一面，他说如果这些人因为没有配偶，无论是还没有结婚，或者是结婚以后配偶去世了，或者是离婚了，以至于他现在是没有配偶的，他因此就容易受情欲的试探，甚至犯罪。保罗就说倒不如嫁娶为妙。所以保罗显然没有觉得说一定怎么样才好，你要判断的合适。这种与其不如宁可怎么样，这种说法显然就提到处理这一类问题的原则不是一种规条。如果是规条一定没有这样的话，对，与其你这样的好像觉得很难受，不如把那个人杀了吧。你不会这样说话，对不对？十诫不包含在这里面，对不对？那是绝对的规条，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可是在论到婚姻这些的时候，保罗用了这种与其不如宁可 had better had rather 这样的字眼，那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些判断，要行事合宜，也就是你要找到那些背后更要紧的，在有没有婚姻这些背后更要紧的一些因素，一些优先考量的因素。有一些人像 John Stott 还有一些别人一样，他们后来守了独身，而且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使用，非常的宝贵。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很自然的走上婚姻的道路，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有丈夫妻子的缠累要讨对方的喜悦，就减少了在神国度里面的追求跟侍奉，那有可能并行的。所以你必须留意，有的人不能，那你就要留意你要怎么选择。可是有的人可以，有一些人他们在婚姻里面却做得非常好，而且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你看像戴德生，他结了婚生了小孩，后来他妻子结婚十年又去世，后来他又跟另外一位姊妹结婚，好像也没有再生小孩的。无论怎么样他有几个孩子，而这些孩子里面也有人在结婚在生小孩，到现在已经他之后已经又过了差不多五代了，整个家族都是侍奉神，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的家族，对吗？十八世纪上半叶在美国，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在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那里被神使用来带起美国第一波大觉醒的 Jonathan Edwards， 他有家庭事实上 David Brenner 就是那个在印第安人中间宣教的那个大卫布莱纳弟兄，就是因为看见住在他家看见他的榜样才兴起结婚的念头的，不过他来不及结婚就生病去世了。可是这 Jonathan Edwards 他活到52岁，好像他结婚，他的妻子对他有很大的祝福，他妻子叫 Sarah 莎拉，我们今天称爱德华兹 不但是一个奋兴家，还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他许许多多的神学著作他的妻子都有参与，因为他常常去外面默想，骑在马上面，把马缰绳一收，就闭上眼睛，随便马怎么走，然后默想神。当然不是一直闭着眼睛啦，有的时候闭着眼睛，身上有一些纸条，那个时候没有圆珠笔，我不知道他用什么笔写，也许他还带着墨水在身上带来。无论怎么样，他想到一些话，他就写在那些小纸条上，然后拿着别针就别在衣服上。所以他回到家的时候，有点怪怪的，身上有很多的纸片，那些纸片是由他妻子帮他整理的，所以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他们有一些儿女，在他去世之后差不多100年还是150年之后，有人统计了一下他的儿孙的状况，有许许多多非常宝贵的 后代，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婚姻也可以是非常美好的。保罗在讲到男不敬女道好之后，接下去那几节圣经他论的其实是在他说同房，可是我想那个是在讲到夫妻的性行为，我们说有时候说性爱或者做爱，讲到夫妻的性行为。我有许多次在遇见一些婚姻出了状况的人，在辅导他们的个案里面，许多的个案，当我听见他们提到一些婚姻的状况的时候，有好多次我主让我觉得我第一个要问他们的问题就是关于他们的性生活怎么样。而且差不多每一次主让我觉得要问他们这个问题的 case， 那个都是他们的问题。也成为后来他们婚姻触礁的非常重要的根基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你一定要知道男女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看法跟感受落差非常非常的大，而成为婚姻生活很常见的因素。古代这种问题比较不会常出现，因为那个时代女人就是三从四德，所以就是顺服先生，就是这样。所以反而不会有这些，比较不会有这些问题。现代人当然不一样，姊妹们觉得他们有权柄，所以他不一定要都听从丈夫。如果在家里面丈夫在就这一方面的需求的时候，那个妻子有可能会拒绝。当然我们在婚姻家庭里面教导说丈夫一定要留意，不要平常都对太太没有什么温柔的对待，说不定还跟他念了半天，然后两个人这个有一点火气，然后等到睡觉前去跟妻子要求要跟他亲热，谁要跟你亲热啊？所以你一定要经营这些事，对不对？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男人性欲可以来就来，可以立刻有性行为，女人不一样，女人他们需要一点预备动作的。你如果读一些像这样的书，你都应该知道。不，这不是我今天特别要讲，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前面这样提到，他说：“弟兄不要主张自己的身子，让妻子主张；妻子不要主张自己的身子，让弟兄主张。丈夫不要主张自己的身子，让妻子主张；妻子不要主张自己的身子，让丈夫主张。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如果他坚持不跟他的配偶同房，或者说经常的拒绝跟他的配偶同房，如果你的配偶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也不跟你起冲突，而因着这样的你这样拒绝他，他就自己学习功课，更多以神为乐，那么一个这样的丈夫或者妻子，你是在训练你的配偶，在塑造一个属灵人，对不对？你们听懂我说什么？可是如果你常常拒绝跟他亲近，而对方又不认为要学这个功课，那么你那样的行为就是在伤害你的婚姻。但是无论哪一种，无论你的配偶用什么态度，你自己用这样的态度，你自己一定会受亏损的。不是因为没有性生活而受亏损，而是你这样的态度一定会受亏损的，因为你没有遵从圣经的教训。当然我们知道人有各种原因不跟配偶同房，有的人是因为身体的缘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应该去找医生。当然我讲的医生可以包括我们的大医生主耶稣，应该为这些事祷告，不要轻易的就觉得说、哦、我就是这样，然后就这样下去。因为你既然结婚你的配偶有神给他们的权利，给他们的祝福， 可以跟他的配偶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而且享受性生活的喜乐。所以你应该要想办法。因为有一些人有一些原因，他们不跟配偶同房，是因为可能他受过侵犯，也许是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更小的时候受过性侵犯，或者有过婚前的性行为，所以后来也许他后来信主了，或者后来觉得那是不对的，所以就会一直觉得自己是污秽的。有一些人是这样，这个比较多发生在姊妹们的身上。那你不要继续这样下去，你应该要寻找心灵諮商。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应该在婚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那非常有可能会成为你婚姻上的一个很大的伤害。你找的心灵諮商当然可以包括教会里面的长辈或者是牧师传道人。另外有一些人他们不跟配偶同房，是因为对方，比方这也是常常发生在女生身上，可能她的丈夫会去嫖妓，这是可能的。有的人已经有妻子，他们还是会做这样的事，或者是他们染过性病。无论他是不是已经得痊愈了，做妻子的通常都会怕染病，对不对？事实上有一些性病是非常顽强的，很不容易得医治的。我还认识有一些姊妹，她们不跟丈夫同房，因为丈夫嫖妓，或者是她只是有外遇，她们就引用我们之前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话说，与娼妓结合的就是与她成为一体，与她成为一灵。她们觉得如果她跟娼妓成为一灵，那我跟她同房岂不是也沾染污秽，沾染邪灵，所以就拒绝跟丈夫同房。还有另外一些人，不是因为丈夫有什么月份的事情，而是丈夫对她来讲，她觉得丈夫虚所无度，每天晚上啊，或者经常啊，超过她觉得能够负荷的，实在太频繁，她因为不堪其扰，所以拒绝她。我刚刚后面讲的这两三种情况，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建议你，你必须自己去做出选择来。因为你做的选择，如果你选择拒绝他，有可能会伤害婚姻；可是你顺从他，有可能会也会带来伤害。像这样的事，我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建议你啊。你可能自己需要做一个决定。可是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跟配偶同房，是因为他们有错误的认知。他好像认为人应该跟动物一样，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就不应该有性行为。所以我们生孩子生够了，我们不要再生孩子，所以从此以后就拒绝跟丈夫同房。这也是常比较常发生在姊妹们身上，因为男生跟女生这一方面的感受特质都不一样。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我想比较多会发生在女生拒绝男生的这一件事上。当然有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性，可是比较多是这样。但是不是这样的，上帝安排人类的性爱跟动物不一样，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时候提过的。神使动物有自然的制约，他们确实只有发春期他们才会想要有性行为，但是人类不一样。路易斯 C.S. 路易斯这样讲，他说神创造性的目的之一是借着这个要来象征有关他自己的隐秘的事，特别讲到他跟我们的关系。神设计的性爱是要使男女双方在婚姻里面光明的、喜悦的，两个人在身体也在性灵上都相互的结合，而且以此来成为神的爱的一个表征。这是有人说的，我再讲一遍，神设计的性爱是男女双方在婚姻里面很光明的、很喜悦的，两个人在性灵和身体上都连结契合，用这个来成为神的爱的表征。 在英国的教会 Church of England， 就是我们所说安利甘教会或者说圣公会，他们在古老的婚姻的仪式上面，他们不是只是像一般的牧师证婚说你愿意愿意，然后像这样而已，他们会要新郎向新娘这样子说，他说以我的身体敬献于你。所以不只是男人不应该以为只是女人要把她的身体献给他而已，他也应该是这样对他的妻子，两者彼此都应该这样。信是上帝的礼物，用来表达敬意，甚至表达一种礼赞。而婚姻的忠贞，在婚姻里面的忠贞，设定了一个性爱可以在其中欢乐奔驰的界限，这是有人说的，我觉得讲得很好，我再讲一遍。他说婚姻的忠贞设定了一个性爱可以在其中欢畅奔驰的界限。上一次我们提到神让人有自由意志，也因此自由意志需要接受考验，而在和夫妻的性生活上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个正确的态度面对这些事情，不要有错误的观念，或者你曾经有一些伤害，所以你对你来讲很不容易，你应该寻求心灵的医治来得到帮助，而能够更健全的面对这些事。所以不要把夫妻的性爱当作是婚姻里面最微不足道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不要这样，不要忘记那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的所有东西上帝都说他看着是美好的。讲到婚姻很多基督徒还有很多传道人都会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你知道那是什么？那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是什么？来劝阻人跟不信的人交往或者结婚。那你知道是什么经文？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里面有讲到婚姻，可是有什么比婚姻更同父一轭这样讲法呢？也许那个也可以应用在比方跟人家合伙做生意那个也有点危险，因为你可能在税的问题，在营运的问题，还有十一奉献的问题上会跟对方意见不同，特别在婚姻上这样。所以我们经常用这个来劝阻人不要跟不信的人交往或者结婚，这样的教导确实曾经防止了许许多多不幸的婚姻，而且保守许多的基督徒免于离开神或者减少侍奉跟追求。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很确定的看见一个基督徒跟不信的人结婚，多半的时候会带来我刚刚形容的那种相反的情况，就是他的追求侍奉会受影响，甚至因此离开主。我同意这段经文应该用在这些事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面对这些我还是常常喜欢谈到自然的因素。如果有人跟一个不信的人交往来问我他可以不可以这样，多半我不会立刻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的话告诉他不可以，我会跟他分析一些自然的因素，因为我明白这是一种选择。你跟不信的人结婚，你有可能因为不同心带来许多的困扰，所以你不要只是想到律法。有的基督徒因为得着的就是那些律法规条，所以他们又很喜欢对方，而且看不出来跟他在一起有什么不好，所以只好做一件事，就是不要管教会怎么说，而且有时候就因此干脆不要来教会，免得人家会批评我对我有意见。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宁可多一点跟他叙述有可能发生的事，至少让他想一想再来做决定。你想想看，礼拜天你参加聚会，你说可是他清楚的讲了他一定会允许我，他给我们宗教自由，可是你没有想到，因为你还没有过婚姻生活，你不了解 他们上班，你先生也是上班，每一个礼拜上班五天，很辛苦。到了礼拜六，很想跟妻儿一起出去玩一玩。很抱歉，你礼拜天要去聚会。当然礼拜六可以玩，可是有时候他喜欢来一个两天一夜的玩乐，你就麻烦了。他可能当年答应你会让你去聚会，你有自由的心是诚实的，可是到后来他可能会发现他很难 keep his promise， 继续守住他的诺言，你们就会开始有冲突。何况我们不止礼拜天聚会，你要好好跟随主，有可能会参与更多的聚会追求跟服事，不是吗？如何使用金钱也会成为很多的冲突的原因，还有孩子的教育，还有许多的事情，这都是我们实际上遇见的情况。你如果经过充分考虑还是决定要结婚， OK， 那是你的选择。你想冒一个险，因为事实上确实有成功的案例，我认识有非常好的婚姻，事实上他们还常常教导人家关于婚姻的事的人，当初他们交往的时候有一方还没有信主，被带领信主的。可是你不要太被那种见证所吸引，因为那是非常少的例子。有一次布道家穆迪，我不知道这是穆迪的故事还是布真的故事，我看过两种版本，无论怎么样他们两个人都是胖胖的。穆迪有280磅重，差不多120公斤左右吧。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就是跟他谈这个问题，他觉得他可以带领那个男士信主，他就做了一个比喻给他，他说：哎，你站到那个小桌子上，然后握住他的手，他一拉就把他拉下来了，然后他请他再站上去，他说：现在你把我拉上去。当然拉不上去，280磅重。他用这个做比喻，你是很难把另外一方这样拉上来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要讲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其实跟基督徒结婚也是冒险，对吧？谁知道他婚前那个那么好的一个弟兄，那么好的一个姊妹，婚后会怎么样？也许他有一个坏习惯，你怎么样都不能接受的，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可能出现。不要忘记，许多基督徒也都是还未完工的半制品，他们不是圣徒，不是已经完美的圣徒。正因为还有时候我们会看见有的跟不信的人的婚姻还蛮融洽的，对不对？有的比有一些基督徒婚姻还要更融洽。不过在这里你要小心，你到底是选择融洽还是属灵？你选择融洽那样的婚姻，还是要选择真正的跟随主能够走得好？所以这些是你的选择。所以你要不要结婚，跟谁结婚是一种选择。以前荣教士常常在婚礼上面为新人证婚以后祷告完以后，他再回到座位上的时候，他就会带大家唱祝我相信，祝我相信。你一定要用信心才走得上去，而不是那么有把握一定就会各方面都很好。保罗提到已婚之后你信了主，如果已婚之后你才信主，如果那个不信主的配偶他还没信主，他喜欢跟你一起生活，他都那很好。保罗讲这些话比较有当时代的背景，我们今天当然不是那么说离开就离开，分开就分开，因为保罗说因为你有机会领他信主。可能在那个时代，因为很多基督徒信主就是非常绝对，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属于另外一个国度，就自动的跟他们的配偶分开这样，所以保罗劝他们不要这样。在这里保罗说，你如果有不信主的先生，因着你是信主的， 他们也就成了圣洁。那意思不是说他们不用信主就已经得救了，我想那个圣洁的意思是指他们就被分别出来，他们比别人有更优先的机会能够听信福音，因为 圣洁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即使跟基督徒跟基督徒结婚一样会发生很多问题的，对不对？因为同心不是只在信仰上而已，还有很多道路上的同心的问题，不是吗？多的是两个基督徒，一个要十一奉献，一个不要十一奉献，哦，那就很麻烦。嗯，我们为了这个写过一个婚前辅导，一大堆的十大主题，那许许多多你都要看两个人意见一样不一样，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都还过得去，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那可麻烦，您最好婚前把它协调好。比方 有的人他们在婚后得了一个带领要到海外宣教，另外一方没有感动，那就很麻烦了。嗯，你选择了婚姻你就没有办法像一个单身的一样说我有护照说走就走，你就不能这样了，对不对？那是你的选择。嗯，而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很宝贵的原则，他说神原是要我们和睦，你有没有注意 这段话？十六节吗？十几节？第一节？15节？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原则。我遇见过几次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基督徒在结婚的时候跟配偶讲好了，他有一天要全时间侍奉，他配偶也很同意，可是结婚一段时间以后，另外一方怎么样都不觉得神呼召他要全时间，那你一定不要勉强走上去，那一定会带来不和谐，到后来不止你婚姻出问题，很可能你服侍也不会服侍得很好。所以你看这个婚前的应许承诺，这是很不保险的事。好，所以保罗才说手术完成好，不要急着跳进婚姻。还有的，我遇见过几次有这种情况，就是婚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事，听起来很奇怪，可是我真的遇见过好几次，就婚前两夫妇讲好，其中有一方特别是女生说她婚后要到美国去读书，那一定是自己一个人去，那个男朋友居然同意，而且我听见的有些例子他是真诚的同意，并不是故意骗他，等他骗来婚姻之后再来改变，不是的。可是问题是后来他发现他没办法信守承诺，因为 有的人他们不会想那么远，你知道吗？我想类似这样的事情，保罗这个原则很重要，神原要我们和睦，神呼召我们原要我们和睦，你尽量要这样。所以保罗用奴隶的例子来做比喻，你如果信主的时候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你就不要以为信主之后就可以拒绝做奴隶。保罗说你如果能够得自由就更好，但是他意思不是你自己跑去得自由了，因为奴隶是主人拥有的产物，除非主人主动释放你得以自由。事实上神不用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抗拒去这样来解决这种奴隶制度的错误，主做的方式是在人心里面做出改变，他对主人讲话，对奴隶也讲话，来进来自己拿椅子坐，我很快讲完了，快点 拿椅子坐，除非你们喜欢坐地上，欢迎大班的孩子他们要参加洗礼。好，注意听我这里，保罗提到这个的时候他对主人讲话也对奴隶讲话，我们圣经里面称他们的仆人，其实那就是奴隶，叫主人应该怎么做奴隶怎么做。事实上后来借着这些教会的这些教训，在罗马帝国废止了奴隶的制度。我想在婚姻上也是这样，如果你的配偶不是基督徒，你就服在那个环境底下，不要只是整天想着要做改变，而你自己在那种环境底下更多的去得着主，追求主， 也期盼主做工在对方身上。总之，保罗指出了婚姻是一种在地上的关系，并不存到永远，所以我们应该执着的不是婚姻的本身。有婚姻很好，而且很可能成为很大的祝福，没有婚姻也可以很好，很大的祝福。所以你要注意的是那些永恒，有永恒意义的事。保罗说有一天不再有婚姻，对不对？主耶稣也这样讲。有的人觉得遗憾，在天堂我希望跟我太太继续在一起。主耶稣曾经遇见过这样的事，他解释得很清楚，如果有一个女子，她先生死了，根据律法她就嫁给她先生的兄弟，然后又死了，然后再嫁给她的兄弟，后来七个兄弟又娶过她啊，如果万一在天上还有婚姻，那就麻烦，你知道吧？所以主说在天上并没有这样的婚姻。有人就觉得很遗憾，婚姻生活是那种最甜美的爱情，为什么没有了？你放心好了，婚姻没有，可是爱还是有的，而且一定会更甜美的，你相信。在地上，注意听这一句话，在地上真实的爱一定是存到永远的。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就属于永恒的事物。你在地世上对妻子的爱，对丈夫的爱，到永恒还会有，而且更美，如果那是真实的爱。地上一切的关系，父母儿女朋友兄弟夫妻，这些关系都是一样，你里头如果有真实的爱 agape， 到了天上都会存留。虽然在不像在地上一对一这样的关系，我不完全了解是什么关系，可是还会有那样的爱。主耶稣自己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执着的不是婚姻的本身，而是那有永恒意义的事。你选择结婚，选择跟不信的人结婚，寡妇选择继续单身或者再嫁，离婚的人选择要不要再婚，都要留心在婚姻之外更要紧的事。你是不是圣洁？有没有能够好好的、更好的追求主、侍奉主，且对别人是不是带来祝福？让我们注意这些事。如果你认为结婚会让你跟单身的时候一样，很方便参加聚会、侍奉主，那很好。如果你没有把握，那你想怎么选择呢？这是你面对的问题，对不对？有一些人结了婚还是可以使他们更好的追求跟侍奉，我自己就是这样。我退伍以后，主带领我到了沟子口锡安堂，我的妻子已经在那边侍奉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因为那些荣教师、林教师、贝教师他们都是独生的，所以而那时候的全时间的同工多半都是姊妹，有几位姊妹都很爱主、很火热，也都是独生的单身女传道，所以当时有一种氛围，就是侍奉主就是要这样。所以后来当他们知道圣洁的刘秀慧要跟曹立东结婚的时候，哇哦，他们都很诧异。有一位弟兄，他是师大附中的老师，有一次跟我一起服侍儿童夏令营，他就跟我说他那个时候听见刘秀慧要跟一个弟兄结婚，他不认识我，他说谁那么胆大敢跟他结婚，在他们那个时代觉得像他们那几个女传道都是像神人一样的。还有一个 女同工在我们婚前警戒我太太说你婚后不可以让你的先生碰你。还有人嘱咐他说因为我们结婚就要一起去服侍，你不要让他带聚会，他怕我不晓得带什么东西。可是我的妻子完全没有理会这些，我们还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很个别的交往。后来我们一起去结婚以后一起去罗东服侍，他从很起头就把我推到最前线，要我带领聚会讲道。一段时间以后，沟子口锡安堂那些同工、那些女同工看见我们两个人没出什么纰漏， 他们就开始鼓励，因为那时候很多年轻人，开始鼓励年轻人要结婚啊，积极的给他们介绍啊。其实这两个极端都不太合宜，对不对？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讲这些话不是要牢笼他们、挟制他们，而是要他们学习做合宜的事，能够圣洁，能够不分心。这也是这一章圣经很重要的教导。嗯哼，还要记得神的意思要我们和睦。嗯，来，我们来唱。